所造。以下呢，总共有25种设法，啊，25种设法。我上回也跟各位标过数，也分过六因，有没有？也画过简单的表。那今天呢，我们来正式的细说。所以刚才讲到，了解设法，是为了我们的解脱，来去给我们一个观照的法门。刚才第一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在一切的设法上要观照5种因，去了解无我，设法中无我，所以我也不是四大所造设的这个根身，我这个根身其实跟这个气之间是平等的，所以呢，当下就应该在这些四大乃至四大中所造设的这个正一恶报的世间当中呢，去了解一切相不可得，对不对？而误入般若，去证佛的智慧，这是第一个目的。好，今天我们来看第二个目的。第二个目的，我们刚刚讲过，前者那个是在相上去见性，这个是般若的熏习。可是我刚才讲过，要进入般若的熏习智慧之前，先要明了当下一切的是为事无益，才不会受骗，对不对？如果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先看明白，要直接去熏习般若，不容易的，不容易的。所以唯识就在这个之前呢，造作了一些方便。那个方便呢，就是八识二无我，无法三自性。由此呢，误入唯识观，由唯识观呢转世成智，再提升我们的境界成唯智，就是到般若的地点去。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根基比较钝，我们都试着从这样去看。所以刚才我们先讲一个圣依地的东西，般若圣依地的东西，现在回过头来讲世俗地安立的唯识无义，要怎么从设法当中来思维。在这边就讲了，他说设者，什么叫做设法呢？为四大中所造，啊，就四大中所造。那么呢，重要的请各位画起来，眼根所行意，这四大中所造是四大中所造吗？其实不然的，你如果仔细去观察的话，发现它是眼根所造作的意是境界。请各位在意旁边，各位只要看到意哈，意哈都要翻成境界，都要翻成境界。在唯识里面，意跟境是同义词，行就是造，行就是造作的意思。啊，行就是造作的意思。那么在这里呢，眼根等于什么？眼根就是无明。在这里默学就要用这样来说，无明原行，对不对？行原事，事就造境出来，造四意外境出来。所以在意跟行中间要加个什么字？八识的识，这里就是十二缘起的过去式的因。如果你不明白，你以为眼根是设法，啊，乃至你认为眼根是心法，那已经比较细了。好，我们先不要讲眼根是心法，我们姑且就认为眼根是设法，还认为眼根这个设法能够看到外变的境界。这一件事情就是无明原行，行原事。各位能够思维吗？好，各位能够思维吗？就是我们什么叫无明？无明就是不明白，不明白设法的不真实。设法是来自于我们的颠倒妄想，啊，把外面的四大生灭误以为有一个实在的设，这一种认定叫做无明。可是这个无明是不知道的哦。我们经过这样分析，还是已经明白了。可是我们不明白这个色是不是真的实有，却一直执着的把它当作实有。你把外色当作实有，然后在这个色境当中一直不断的造作，行就是造作的意思。这个造作就牵引出什么？牵引出事的分别，事的分别，事的分别就会变现出七转事、见分、相分、山河大地、万有一切零啊，零零种种，啊，宇宙就这样成立出来了。所以十二缘起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讲的十二因缘的这样的道理。所以光是这句话其实就是十二缘起，也是 也是为师的道理。它就什么为师的道理？是呢，我们眼跟这个真上缘所造作的事意外现而已，事意外现而已。所以各位可以把我刚刚讲的话写上去哈，这就是好像有那么一个境界，外现于境，外现于境，给事来做分别的材料，对不对？就是唯识一直在谈的原理，唯识在谈的原理又就一直是这样子。所以呢，四大所造的色，其实我们应当要去悟，不是误会，是开悟，要去开悟一个道理。那个道理就是这一切的境界，这一切四大所造出来的色，宛然像色法的东西，其实都是什么？都是事的分别，都是事的造作而已。这个道理必须要了解。所以我这边有个夸弧要填，填充，这个填充就应该填什么？这边填一个字，这边填两个字，是什么？唯识，这边有义嘛，所以应该填无义。所以整个后面这25个色法的元素，就是要去证明总标的眼根所行义一概都是唯识无义，懂吗？这个是文，这是本论的文，这个是甚深。所以我们过去在经在论上面都说要抉择甚深义，有没有？就在抉择长行里面要去说的话，要去讲的意思。这个呢，需要用一点点悟性，把圣言量当中的东西呢，去拿来做比量的思维。这种思维呢，叫做如理思维，叫做思所成慧。你能够经过思维，专精的思维，找到圣言量，依这个思维去证明，真的是这样子啊。懂吗？这就是思所成慧，经过你的如理思维去检择圣言量，去证明，哎呀，真的是这样子啊！然后契入本心啊，这个是这样一个思维的过程。好，那怎么是思维？我们讲过，论阿毗昙教给我们一种方法学，思维的方法学就叫做归纳法。你看到一堆法相开在那里，不要急着去一个一个去定义。啊，你就望闻生一点点相似意，然后开始进行归纳。那问题是，张三有张三归纳的方法，李四有李四归纳的方法，大家都不一样，各有善巧，如此而已啊。那问题是，这25个怎么归纳呢？那上礼拜我们讲过了，这里面呢，极论怎么归纳呢？他就归纳说，青黄赤白，称之为什么？显色。然后呢，为什么它是显色？因为它是一切色的什么相，一切色的相，能够为我们眼根所缘的，其实是光啊，照在那个物体上面。我们用科学的知识来看哈，是光照在物体上面，然后呢，经过什么折射，为这个浮尘根，对不对？的那个受细胞，就是它那个受色的细胞接纳，然后呢，传导神经讯号。到大脑去，我们姑且用这个科学的角度来思维，对不对？经过这样的受纳，然后呢，传送讯号到大脑去，加以想心所的分别，然后呢，说，哎呀，有一个谁谁谁在那里，有个什么什么东西在那里，对吗？加以对外境的分别，这个呢，就叫做相。所以你真正取到的相是什么？取到的相是光嘛，对不对？取到是不是相？是不是光？所以我们人有轮廓。我们当作这个根身所在的光所反射的，以及我背景物所反射出去的光，是不是通通都到我们眼睛里面来？所以试试去思维一下，我们只是接收到不同频率的光，排列成一个画面，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应该眼睛所看到的色相，应该只是一种不同的光频？在网络上所现的一个画面而已，它会有所谓的形状、大小、高矮这些必须要去施设的名言吗？没有嘛。所以我们由此就可以很简单的归类，除了这四种显色之外， 这个四种显色勉强可以称为什么？勉强可以称为色法的相。什么相？是眼根能够真正取到的相。如果眼根真的能够取到相的话，应该只是取到青黄赤白四种原色的光而已。青黄赤白老师讲的是光，是光、哦、光影明暗，简单讲就是光影明暗、哦、用光影明暗，用波频的高低，姑且名之为青黄赤白。所有一切的色都是由青黄赤白合合而成。那青黄赤刚好也是我们现在科学所认为的三原色，对不对？互相满足以后就变成白光，互相相消以后就变成黑，就变成黑色。所以呢，由青黄赤白的确哦，真的很了不起啊。当时光是用冥想的哈、哦，就可以得出跟科学所证明结果几乎一样的结论，真的不得不佩服啊！佛法有很科学的基础，有非常科学的基础。好，我们不谈科学的东西，那回过头来想，的确，我们所受到的相。的确只是光的频率而已，其他没有嘛？因为真的它有实质，这个实质的东西没有到我眼睛里面来啊，我根本不受用这个色法的执爱性，执爱性根本是我推想的而已。所以不管它的执爱性也好，它的长短方圆也好，它其他的属性色法的属性也好，除这四个之外，一切都是什么名言施色的而已，用名言。来施色以说明它的差别意而已，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这里我称为自性，以外称为差别，除了这个称为损益，损益也是一种差别了，只是呢，它牵涉到受的问题而已，牵涉到受的问题而已。各位知道吗？所以这里呢，是真正的自性，这个自性是色的本体，应该是色的本体。所以它的文在哪里呢？我们先不要看这一段，好，在这里呢，我们就要用一下那个它后面的分类。各位看到211页第三行，他说：“此青等25色，如果要去实验它的话，我讲过‘建立’这两个字要用‘实验’这两个字来解释哈。如果要去实验了解它的。”构成元素的话呢，它是由六种因所成立的。哪六种因呢？为相故、安立故、损益故、作所依故、作相故、庄严故，如其次第48111，是吧？48111。然后呢，那除了八是表色之外呢，中间呢加起来，好，形色的部分，表色在这里面没有开，没有，并没有开列。等一下我再补充。好，在这边。那李夏我不是写这些文吗？这些文从哪来的？从这个数据里面的文来的。我告诉各位出处在哪里哈？看他数据里面，总以六因辨前费力，费力就是去辨明它的成立与否，到底要不要安立那个色法啊？它有没有足以成立的条件？他说，第一个成立的条件是因为相的缘故。那为什么叫相？为初四色，就是青黄赤白，就是四色。这四色呢，其实是什么？是诸色的本体，对不对？经过你仔细分别以后，如果说色法要有一个本体的话，那应该只是青黄赤白光的波频而已，对不对？我们用科学的字眼来看，应该只有这四种频率而已。可是问题，这个频率好，纵使说波是粒子说，是波动说。它有物理的属性，问题是经过什么？经过我眼睛这个浮尘根的受纳，再转成什么？转成神经的讯号，到大脑经过解读出来之后，最后变成什么？变成名言而已。最终还是经过一个宛然有本体的过程，最后还要转成什么才有办法被我们认识？要转成名言，我们才有办法认识。如果今天我不施设名言，请问各位可以感受到我现在神经接受到的是青色比较多还是红色比较多吗？啊，你有办法区别吗？根本都没法多，没有办法分别的。纵使我们脑神经所处理的讯号都是这些东西，啊，姑且明知这些东西，问题是这些东西啊，不可触，不可对，还无形还无相。 纵使有其物理特质，最终也一定要换成名言才能够被我们了知。所以他说啊，怎么说呢？相闲了故，借由我们称之为本体的青黄赤白，姑且名字为色法的相，用这样子来显示啊，我们知道了。我们为什么做知道了？说青啊、黄啊、赤啊、白啊，是这样。那不管我们认识的颜色是不是一样的，比如说，请告诉我，这位居士身上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来，江老师，你说它什么颜色？
朱红色。
啊，朱红色，你说什么颜色？
砖红色。
砖红色，还有呢？尽量不一样啊。暗红，好了，我们不把紫红啦、朱红啦、暗红啦那个都拿掉，总有一个元素是相同的，就叫红，懂吗？好，我们不要去加第二个字区别，只要一个字区别的，大家都会比较觉得红，因为于是我们这群人都约定成熟，约定成熟叫做显，叫做显。借由约定成熟的这个规则，语言的规则，让我们以为我们都认识同样一个颜色，啊，其实骗笑，真这样，因为他说是什么，他说是那个，他说是砖红，他说是紫红，他说是暗红，大家都还有区别嘛。可是如果我用有限的名相去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会以为大家所认识的是一样的。只要用有限的名言的约定成熟的有语言的游戏规则，我们会借由这游戏规则来让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沟通，用这样来麻痹自己。我讲的比较苛刻一点，用这样来麻痹自己，然后呢，掩饰什么？掩饰我们其实自己认识的差别。有一天，我们开始谈恋爱了，结婚了，就为了牙膏要挤中间还是挤尾巴，吵架就离婚了，就发现，哎呀，原来我们还是有这么多的差别的。我们因为误会而结婚，会因为了解而分开。就看伟龙骗笑耶，真恰骗笑耶，他穿斗笠嘛。问题是我们根本只能够见差别，我们见不了自信的，懂吗？自信是无法沟通，不能言传的。于是般若才告诉我们，自信不可得，不可名状，不可心缘，对不对？是觉诸言说，离诸细论。不要以为我们怎么样的沟通，这沟通的游戏规则怎么样的缜密啊、哦？这个考虑周到，用世间的脑袋瓜，用生灭心考虑，再怎么周到，我们所见的各个有别，仍然是各个有别。可是各个有别，在互相容许的情况底下，姑且以为好像明了，好像一样。只是这样说说而已，啊，只是这样说说而已。所以呢，物理学也好，数学也好，所有的科学的检验也好，都必须要有所谓的容错度，没有 100%， 只有什么？只有 probability， 只有可能性，可能性就是空意，懂吗？所有的法唯一能够显现的，就是无常的可能性，就无常的可能性，就是它一直在变动，也因为它一直在变动，所以呢，我们呢就可以去享受它的多元性。可是如果一定要用一个执着一成不变的见解，我们就会受苦。为什么我们会有苦？就因为有一个长恒不变意，自己以为有主宰性的我，梗在中间去认识这个世界，于是才会受苦嘛。你拿这个长恒住不变异主宰性的我去认识无常的这个设法的世界，不苦才怪嘛，不苦才怪嘛。因为你跟他不相顺嘛，你总是得到的是什么？暂时以为相顺的乐受，最终变成苦受，直接就感受到苦，最终认为有身心就是苦，就叫行苦。你认识到这个实相，一切皆苦，是吗？所以我说，佛就说了，苦谛是实相， 菩提四十相，这是所言不虚的。用这个道理，最后要是证明的就是这个东西。为是不但无益，不但无益，我们唯一就是自己骗自己，在玩这样的规则，以为明了而已，以为明了而已。我们在明言造作的游戏规则底下，勉强暂时接受，然后自己以为明了而已。经常做这种如画如幻的观想，我们会去对这个设法产生那么不可或缺的执着性吗？就会一天比一天淡，对不对？再加上如果我们在法的修学上有很受用的法喜的话，就更不会依住在这些五欲之间啊，就会远离这些五欲的贪求，你会发觉你空出很多的自在性去做很多跟解脱道相应的事情，这就叫做正精进，是吧？他利用正精进呢，行于五度，就可以成就菩萨事业。所以呢，般若是前五度的眼睛，勤呢，精进度呢，是另外五度的什么一因。所以六度呢，互相为五因，成就解脱道的般若波罗蜜啊，成就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法嘛。这个才是唯一符合那五种因的法嘛。我们姑且以为的设法完，没有一个可以成立设法的因果关系，没有办法成立。充其量只能够去证明为是无义而已。证明下来，这25种设的元素不是自信就是差别。可是问题是，它真的是自信吗？真的是自信吗？这自信只是以青黄赤白这四种差别的名相来显示它的本体，用以明了而已。最后不管它再怎么有物质性，最终要转成心法的名言，勉强称之为自信而已。这自信有色的自信可言吗？所以你看南传清经道论里面就讲，我们从起进落就在行进当中观地大也可以，观风大也可以，观火大也可以，观水大也可以，甚至你要同时观四大也可以。为什么？你会发觉有个念头，我要举起右脚，你只要有能举所举，有右脚在哪里，那就是地大，对不对？地大，于是你有欲起的心，你就抬起，然后要静，对不对？静就是风大。甚至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尤其我们在山上禅山时，我们有一位学长啊，我就跟他讲，哎呀，最美好的时刻是在惊醒那段时间，千万不要爬起来起坐，你就坐到下点点，然后所有人惊醒，哎呀，行如风。心如风，你根本忘了人在那边走路，你根本就认为，哎呀，我坐在风中，当然是打妄想，当然是打妄想。不过，就是风大，动转向造出来的果，那个相就是风，懂吗？起进落，又是地大，啊，又是地大。那么当开始。动转外向动转变快了，里面的整个细胞啦、呼吸啦就变快，会随之变快的叫做火大，就是火大。内火大燃烧了以后，这个四大身所聚的水大就怎么样，往外被逼出来，就开始冒小水珠，那叫汗。如果你真的用清净道的那种观的方法，从起进落当中，你可以观到地水火风，然后呢，汗珠跑出来以后，又因为动转的风相合合，就会产生什么样？凉啦、滑啦、涩啦、冷啦、热啦，种种的一些所触，种种所触。你往这边去思维，慢慢都看得出来。心是这么样子细密的在造作而已，你 你会看到新的造作像。所以由起进落进到观新的造作，光是借由精行也可以观四大为所缘境，入到明净而住的清安状态。所以你说修行要怎么修？坐着可以修，走路可以修。如果你真的会去如理思维的话，如理思维的话，啊，以墨学上个礼拜曾经讲过的那个对四大的思维方式，用更宽的方式去看所有一切，在动转，在止境，在行住坐卧，在一切时中，在一切时中，我这个内四大跟外四大的互动是这么样子的，无障碍的在交换着。有的就是一念心在里面怎么样强加干预而已，可是这种干预心得自在否？你去观察它到底有没有一点点自在性，有没有一点自在性？你去试去观察，试试去观察它的自在性到底当在何处，它到底是不是成立？成立以上的这些东西，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姑且是相。像定义上是诸色本体，它应该是本体才对啦。可是呢，这个相是显示让我们明了而已。要证明我们明了，只不过由安立上什么名言而已。而名言是色法还是心法？还是心法嘛？还是心法嘛 ？OK。于是呢，底下的另外几类，他说了，安立故，是长短方圆等等啊，粗细高下，若正若不正。这八法呢都是安立，都是安立。可是这安立呢，他怎么说？唯有众色积极差别，又必相待而失色。所以我这边写这两行，唯有众色积极差别，积极就叫做运，就是积聚啊。积聚就是什么？积聚就是过去的四大加上现在的四大加上未来的四大，这样子相似相续。相似相续其实是无住的，对不对？过去色也不住，未来色也还没有来，现在色正是更是刹那不住，更是刹那不住。可是我们的妄心却以为过去心有住，未来心也住，现在心也住，然后把它连成一片，相似相续，说它是生，说它是生，如此而已。于此呢而知道，哎，有前后的差别，前后。因为积极的缘故，认识到三世的差别。好，认识到三世的差别，由此呢，又必须要藉由相待因而施设什么名言？藉由相待的因而施设名言，而施设名言。所以仍然是什么假施设名言，颠倒分别，颠倒分别。甚至呢，他在211页右边第二行，你看哈，他说在成业论里面，他就举成业论，好，在211页哈 B 面这边倒数第一行哈，就是第一行的倒数第五个字，成业论有没有看到？成业论说呢，怎么说呢？他说诸色聚中，就是在众色当中，如果你见到有一面多变起，就有一面比较多，比如说这边，嘿，堆。本来地面是平的，对不对？那忽然你就见到这边有一堆东西多出来了，于是你说这个在长，啊，这个在长高了，这个、在变高了啊，长，这边有长的感觉。那见一面少，变起短的感觉；见四面等起，变见方的感觉。他是用什么样子的来思维？他是说，其实我们所见到的都是一个面，是一个面。那因为你一直保持所谓的视觉的不动啊，不动，那么这个你所见到的平面一直不断的在某一个地方多了，某个地方少了，或者是四个角落一直同样的等起，所以你就见到长短方。如果你见诸面满，满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中间这样子鼓，对不对？于是一个平面就被包成一个圆球，于是这个叫做圆啊。见中凸便叫做高，见中凹便叫做下，见面齐平起于正觉，见面参差不齐起不正觉，乃至到觉日焰，就是看到太阳光的那个光芒 称之为光。除了太阳之外的光芒呢，就称之为明。反之呢，太阳光照到一个直爱的物后面所显出来的那个叫什么？影。那呢，除了太阳之外的光照到一个东西背面所现出来那个黑黑的地方叫做暗。所以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相待因而施设的名言而已。如果说它有体的话，无非就是光而已嘛，对不对？而光如果说它有相的话，顶多也可以分析成青黄赤白而已。所以一直都往前归纳，因为这边的根本没有体，没办法成立，除了名言之外根本无体。所以在色法25个元素当中，只有这四个是什么？是所谓的实色。实色，什么叫实色？姑且可以在依他起性上暂时接受它好像有一个体的色法而已。其他的东西很明了的，一旦名言安立以后，都知道它不过只是在表示差别意而已，对不对？这边的另外21个都是在表示差别意而已。好，这是这边两句话的意思哈。好，我们再往下看。瑜伽论就说了，唯有众色即即差别，又必相待而施色。然后接着开始解释损益。他说损益是什么意思呢？次八色。什么叫八色？光影明暗云烟尘雾。啊，光影明暗云烟尘雾。这八呢，随因作利害故。它没有一定的属性，它是随着什么？随着我们的日常作息、行住坐卧。当你要做什么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这样对我好，还是这样对我不好？比如说了。孔明呢，要去他的军队没有箭，对不对？于是呢，他就要绑上很多草人，然后呢，船上呢只要找几个打鼓手就可以了，啊，然后呢船就划到对岸，然后叫战。那这个时候呢，烟雾蒙蒙，对他有利，对他有利。可是对敌军而言呢，烟雾蒙蒙对他不利，对他不利。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同样的烟雾蒙蒙，对甲方有利，对乙方有利。那请问，到底是什么是损，什么是益？这几样东西没有一定的损益可言，啊，没有一定的损益可言。所以损益呢，是随着你的立场跟需求而定的。而这种期待跟需求都是心法，你不要怪尘雾云烟光影明暗，这些东西根本与你的需求无干呢。对不对？它永远都是那样子，可是因为你需求不同，所以的它的作用就与你有损或与你有益。那要看你要做的是什么，应做。你想做什么，应做就是你想做什么，跟你想做的顺，那就是损，那就是益；跟你想做的不顺相违，那就是什么损，如此而已。所以称之为损益。虽说是损益，仍然还是差别而已，对不对？只是名言差别而已，那只是名言差别而已。所以呢，他说随应作，应作就是日常应的，就是你想你的期待、你的预期啊、你的目的、你计划要怎么做，随着你计划的目标，那么那些所谓的设法就跟你产生或损或益的功能啊，于是呢生出所谓的利害，只是这样而已。所以你看慧气法师在数据上就讲明了很清楚，这色的每一个都要告诉我们，这一切的色都是什么？随着心法，心生则种种法生。纵使这个法有自体，自体归到最后色法来看的话，也无非就是青黄赤白。青黄赤白，纵使有体，也不过就是光的波频。光的波频，纵使有物质性，最终也必须要以名言来显了，而名言毕竟是心，所以由此误入为是无益，毕竟无色可得。但是这个哦，要随着像类似墨学这样子的思维。但是如果你读这一段文，就是读，哎呀，跟你讲哦，色法有25种，啊，青黄赤白，苍黄泛，哦，能背得很好。问你背这样子对？解脱生死有什么帮助？没有帮助嘛。 学不到半点东西嘛，长一堆名言知识，你这知识也没有办法拿 PhD 嘛，纵使能够拿 PhD 也不能换一口饭吃嘛，纵使换一口饭吃，我去挑大便也可以换一口饭吃啊，不用学得这么辛苦啊，我想的很难听，是不是这样子？你说职业有高下吗？我无非就是为了一口饭吃而已啊，一张床睡觉而已啊，对不对？我何必去较量说，哎呀，这样子比较高尚，他这样子比较下劣？量我的法身慧命比较重要。如果我们学过佛法之后，在这些相上没有办法生出这样子的如理思维，学法能受用吗？学法能够受用吗？所以各位知道哦，过去的大者的注解是不容忽视的，他们真的是用血泪换来的经验，不是在相上、在法相上、在文字上定义的很明白，或是用白话写的很清楚，我们就可以明明白白的。我不是说正果法师不好哈，正果法师写的这本书不错，可是他把这个文言都写成白话了，我都看得懂了，可是我还是觉得有点亏欠，亏欠什么？我看完了，这定义都很明白，哦，他懂我，我不懂他，我还是这种感受，这种感受很难过，很难过，很奇怪，当初这些大乘的学者为什么这么无聊，造出这么多法相让你干什么？他觉得他们心思这么细密，在一切时中就观察设法，他在设法当中的观察可以生出无量意，可以得到很多的法喜，可以得到解脱烦恼的实相，可是我就不晓得他是怎么思维的。那么透过跟一些学长的参访讨论，然后呢在各个经典上去配对，回过头来再看，哎呀，他做这样的分类，这个分类呢经过回击法师再这样子解释，无非就是要我们从设法误入怎么样唯识嘛，在这唯识当中回头再看，既然设法都是唯识，设法有物质性吗？有实体性吗？那不就是无尽吗？既然无尽，我在境界当中去生那么多的差别要干嘛呢？不就为了一个无端端莫名其妙的我执而已吗？可是这我执能够有什么好处吗？能够作为声音、利音、慈音、养音吗？一点也都没有办法成就因果的关系，不过就是名言的执着罢了。所以呢，当下就觉得不要再细论了，对不对？速速去思维，不要再困在这些不正见上面所生出的烦恼，于是你就可以顿断见惑。可是烦恼的习气因为久远劫以来已经养成了，所以要慢慢一分一分断。那么用这样子摄住身心以后，你就可以行于解脱道，成熟道种子，乃至呢进初地以上成就一切种子，这就是佛道。所以讲的哎呀就明了了，所以就不会在一些冤枉的地方呢用错心解错意。那么于是我在修行不见得要去参加什么法会，不见得一定要去参加禅期佛期才有办法修行，去那边只是一个增上缘，让我去精进而已，对不对？或者去那边呢求法，你求法也好，就像我们的学长下山的时候就跟我讲一句话，我说你原来预计要来两个礼拜，为什么一个礼拜就下山了？他就告诉我说，回去有那么长的时间才是重点。我就认为他真懂。如果能够把这一点点的受用，即使是还不那么明白，可是如果真的每一天就像在佛期就像在禅期一样的那么样用功的话，调整我们的生活作息，剩下的问题只有什么精进的功夫而已，以及深入经藏能不能不懈怠啊，于通处不要放逸，于隐处不要懈怠，如此而已。修行哪有什么秘密可言呢？没有呢，还用下力这样写得明明白白啊，你只要顺着这样去思维，唯识无意不是你要去背起来的道理，根本在一切的向下就可以去证明这个事情。你只要顺着这个道理去思维看看，你要么就说他说的没有道理嘛，对不对？你提出一套知见看看嘛，看看我们这个凡夫的脑袋瓜有没有办法想出一套跟他不一样的说法，证明设法是实在的。可是如果现在的科学家老是要从用 作用上，啊，它有用嘛，所以呢我就要怎么样广其用，那这样的话呢就会迷在用，然后经过行销的手段去刺激什么需求，对不对？然后呢就是广告，哎呀，什么什么东西是好的哦，是流行的哦，各位要来消费哦。所以现在我们的心呢，都麻痹在哪里？麻痹在商品文化里面，麻痹在商品文化里面，哪麻痹在所谓的资讯里面，对资讯没有什么检证的能力，只要三人成虎，讲了我就信，讲了我就信。所以不妨在设法当中想想看，好，乃至窘色、空一显色，这个呢，今天时间不够了，我下礼拜再来解释，再来解释。它一样，跟青黄赤白一样，啊，甚至跟长短方圆一样，都是失色，跟什么失色？跟所谓的长短方圆一样，跟一个主体去产生一个主体跟背景的差别意。于是呢，做所依庄严这边。结束之前我先解释一下，做所依各位大概可以明了，对不对？作为这个主题的所依，好，比如说我要画画，我有颜料，对不对？颜料是色嘛，颜料是色，色的原料，那我怎么样画在哪里？画在画布上面，那个画布就是窘色。可是这个画布它也占一个太虚空的一个空间，它有方所性，对不对？它有空间的属性，有三，有长宽高的属性，虽然它的画纸很薄，可毕竟还是有厚度嘛，所以它能有长方高，有一个虚空空间的属性在。这个空间属性叫做空一显色。那什么叫做庄严呢？庄严就是庄置周延的意思，就是遍满的意思，就是遍满的意思。虚空是具有遍满性的，可是你在虚空当中，不管填入多少的色法，都不会把它填满，懂吗？你看。地球这么大，太阳那么大，都不足以把什么太虚空填满，所以太虚空称为庄严。唯一能够填满一个所谓这个空间的概念的东西，就是那个空。空能够装置周延，把除了实色之外的其他的，我们认为有所方所的那个空间，通通填满。不是一个人长得很好看叫做庄严。叫做装置周延的意思，所以呢，它就是背景的背景，所以我们的色会放在一个介质上面，那个介质称为叫什么？叫做窘色。那个介质又有空间的属性，那个空间的属性称为叫做空一显色，啊，只是这样的差别而已。那么最重要去看的是表色，表色就是我照上次所讲，它是自作多情的色法，它不过就是色法的生灭俱。生灭俱散而已，就像是空中的云，空中的云，空中的云一下子，哎呀，像飞机，像香蕉，像船，像蝴蝶，有没有？哎呀，那个爱幻想的小朋友啊，或者谈恋爱中，实在时间多的没有地方花的男女，就会躺在草地上看云，然后两个就会讲这些似有若无的话来消耗时间。我不是不浪漫呐，我只是说，既然要找解脱道，这种戏论就少花点时间啦，如果你还有一点眷恋，姑且为之啦。可是呢，真的不要贪恋其中，因为毕竟都是表色而已嘛，是我们这一方借色法表我的心相而已嘛。色哪有相？色哪会觉得什么荣枯，对不对？哪会有喜怒哀乐？你见色，色哪会有这种种种心情呢？心情哪会是色法所具备的相呢？黑罗马西，对不对？见色者这个人所造作的而已，啊，所以表色就在行住坐卧，脸色的表情，屈伸之间，啊，屈伸之间，这肌肉的牵动之间，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表情只不过是肌肉的牵动而已。啊，那安尼讲哦，实在做不了哎。所以常常叫你做这个白骨人观，你如果真的知道。今天在我面前这样一个，哎呀，相色美好的这么一个人，其实不过就是一个古人，就是一个古所相的话，你会觉得啊，哎呀，跳梁小丑一个而已，就会觉得那种荒谬不可爱性会出来，不会有贪恋的感觉。可是千万呢，要看穿这个实相，不要拆穿呢。你白唧唧，你的毛孔里面都是污秽的东西，你哪里够一点赏了一堆巴掌？ 对不对？所以记住这个原则，实相要看穿，可是呢，绝对不能够当面用言语拆穿，因为言语是戏论而已。我们去做如是观，只不过要对治我们的心，我们不是要坏那个相，坏那个相是破坏世间的。我们要破掉这个执心才是重点，才是重点。好，所以我们应当要怎么用心？这些心，这些心要朝道上会。所以呢，真的修行，我真的觉得法要不多也不难，但是问题是你处处能不能升起这个警觉性而已。好，能不能升起这个警觉性而已。所以呢，我不去解释什么叫青黄赤白那些东西，我其实无意解释。你也可以再去做60种色、100种色，随便你们安利好了啦。好，安利完之后，别忘了去分类一下，看看最后要去证明的是什么东西。经过你不管再怎么分析，再经过本体性、本体的分类，好，以为有自性的分类，分类出来之后呢，论其假实。所以呢，除了这四个是勉强作为实色之外，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假。假就是假安利的意思。回过头来，乃至这四种青黄赤白也都是什么？假安利而已。常常在一切境界当中做如实观，如实观。所以哪会不晓得什么叫如理思维？这就是如理思维。好，各位懂我意思吗？然后呢，所有这些色当中呢，在211页最后一行，此复三种，还要把它分为三类，有妙，有不妙，有具相违，就是非妙非不妙。那什么叫做妙？妙就是能够得其用而不会生起执着，称为妙。什么叫不妙？就是呢，吃不这个不是吃不完兜着走，这个抓不到鸡还十八米，那么豆量不受用，没有打紧，对不对？还损失惨重。你一辈子追求这些设法，无了习没有关系，对不对？还有一直不断的轮回受苦，轮回受苦，这叫不妙。那么至于不非妙也非不妙的，那取之怎么样？取之用之都没有必要性，对不对？那句成语叫什么？什么弃之可惜？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就是这样而已，对不对？啊，如果真的要去惹那些色法，无非就是闲磕牙而已。好，如果你只是为了无聊而去做，那真的是浪费生命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真的要有其用，而不受其戏缚，那才叫是妙，才叫做妙。所以你能够知道一切法妙，那就是妙法莲华经。一切色都在跟你说妙法莲华经，对不对？所以妙法莲华经就是妙法莲华经，不是妙法莲华经里面那些那么多的经文。妙法莲华经就是一切法都是妙，都在告诉你因地要这样观，要这样生心而已。究竟就是这一念心成佛，一佛生的道理就在这边显出来。所以呢，我们懂得哦，利用唯识在这个地方作意，再配合其他宗他们的经典，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契会本心，然后呢，开我们的根本智，速速断掉我们的种种不正见，啊，去掉这些疑根以后呢，就可以去掉我们的分别我执，分别我执，那能够断疑根，能够去掉分别我执，你自然所行的道就不是借精取见，那么离正出果就不远了，对不对？剩下问题就是能不能够连成片而已。所以呢，真的师父们呢都在告诉我们，当生成就圣道是有可能的，只要先建立正见，剩下的问题只有你自己怎么样安排时间而已，以及你自己放逸跟懈怠的时间比例占多少而已，如此而已啊。所以我们对峙的只是自己的烦恼跟随烦恼心所，啊，那没有很麻烦嘛，对不对？没有很麻烦。所以你如果你从老师那边领到了一个法，就要速速修，莫怀疑也莫夹杂，剩下的问题只是功夫成熟而已。好，我们今天呢也还是多花点的时间，就希望呢借由这个 这个设法这二十五个分类，我没有个别去解释哈，各位可以自己去看。我只是想讲那个重点哈。那后面呢，我数那个数据的文还没有讲完，比如说什么做所依啦，就是能与诸色做所依，对不对？或此能做有情故啦，有没有？此色亦名灵阿且色，灵阿且色就是灵虚尘的意思啊，就是寂近乎空，寂近乎虚空的那个色法啊，寂近乎虚空的色法啊，乃至坐相故啊，表心相，那个都是我已经写下来的。所以各位一定要回去自己对照文齁，不要只是照我白板上抄的这些东西而已。可是我看时间还是来不及了，各位可以把这些东西抄出来，这就是我们的身的四大啊。你从头到尾一个一个元素去看，无非就是这些东西啊，法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脑垢色。这垢色是什么呢？垢色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啊，我们这个脏器里面的种种器官。那当然在南传的经典当中讲得更细啊，心肝脾肺肾他都讲得很详细。那么大乘经就比较偷懒一点，就直接用什么髓脑垢色，谓之为地，这些就是保持我们色身的条件，是不是？我们上次讲地大不就是慈阴吗？它是保持我们的色身而已啊，它是维持这个形状而已啊，那么维持这个生命的功能而已。然后呢，唾涕脓血精液，精液就是血里面的各种种细胞啊，种种的细胞。那么呢，涎沫痰泪精气大小便利啊，精气呢有男的女的，男的呢就是精子，那么女的就是卵子，就是里面的那个分泌的东西，然后乃至到大小便利，这些呢归之为水。水它的功能是什么？是色的功能，对不对？就是把养分呢吸带，对不对？吸带你所需要的养分呢，借由它的沟通传送到你这个地大所受用的地方，对，让它受用，让它受用。然后呢，暖归火，暖归火，因为呢它不断的变坏，就会释放出能量，那个能量呢就会有感觉像温度的东西，那个就叫做熟，对不对？把它消化，把它变坏，变成这个地水的受用物，那个称之为暖而已。所以你看哦，我们的身体其实只是一个构造很精密，然后跟外四大产生一个互动交换的一个机具而已，无法在外四大隔离独立的条件下有一个可以生啊，可以生存的内四大的这个我。那么如果这个命题成立的话，我就常常举一个例子，今天冰箱的食物就是明天的我，现在我拉到电池里面的污秽物就是昨日的我，对不对？如果明日的我是这些蔬菜水果鸡鸭鱼肉，放久了还会长虫，污秽物避之有恐不及，对不对？那么请问现在的我又当是什么？是一个不断的从那里变到那里的一个过程的中间物而已啊，一个不断在处对变坏，暂时拥有这个空间的活动权的那个东西而已，那个东西而已。而且又发现每一个都是这样子，所以呢，须菩提他去敲门啊，他要行乞嘛，对方就问他说是谁啊？他就在那边，哎 ，Q 啊，叫多啊，我是像，一下子想不出来，因为他一直在修无我观。所以呢，佛说啊，须菩提是阿兰若行者，他要被问到说你是谁哈，他就会想半天，一下子忘了我是谁，讲不出他的名字叫须菩提。好，最终敲了很多次门，人家实在不耐烦了，他勉强答说什么？他说啊，你叫的这个人啊，就是在修阿兰若行的那个。被人家称为须菩提的那个东西啊而已。我是稍微夸张一点，戏剧化一点讲阿含经那段话，各位有兴趣的话去看阿含经那段话。人家时时刻刻纵使在行乞托钵净钵啊，持袈裟换衣服，一切时钟都在思维无我。哦，我们在干嘛？ 我们在干嘛？稍微较量一下，稍微较量一下。所以那个经上就告诉我们，这样的思维，其实我们呢，无非就是四大。如果四大都是这些名言造作而已，我们何必把这四大局限在这个根深而已呢？我们为什么真的要以为有我？我为什么不以法界为我？为什么不以华藏世界为我？为什么不以一切的众生平等自信自居？对不对？何乐而不为？为什么要小小的占这个一点点为我？何况又不合理，何况又不合理，好吗？以此去真正去修无我观。无我观真的是在佛法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修行的证件。无我观如果没有办法奠定强而有力的基础，强而有力的基础，佛法就很容易只是知见而已，而且这是知见完全不受用，真的不受用。能够断我们的烦恼，要靠无我所生出来的智慧。这个力量越强越管用啊。那么姑且我们虽然不知道的成佛实地啊满心是什么样子，纵使不知道，可是从这里的受用就可以生出法喜，法喜就能够摄受我的身心，不再去造作恶业，不再去造作恶业，这样子就有力量，用这样的力量啊把我们至少人天道不堕三恶趣，更增盛，对不对？更增盛啊，够卡好的，对不对？还有更好的，那一直不断的增上就好了。啊，今天也就跟各位报告到这边，阿弥陀佛。